另外呢，共同机械是属于低位待修复的一个最优的选择。下面呢，我先来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燃气轮机板块。上周呢，燃气轮机板块主要发生了这么两件大事嘛。第一件就是海外主线GEV 吹了这个二季报。GEV 二季报呢，其实也是全面超预期。二季度呢，新增订单242亿美元，有机增长的是88%。然后燃设备呢，这个积压加预留的这些订单合计从100吉瓦增加到了116吉瓦，然后公司的年末目标也从110吉瓦上调到了至少125吉瓦。产能规划等来看的话，公司目前从26年3季度起达到一个29每年的这么个产能，28年呢达到24吉瓦每年产能，然后30年争取达到年产能30吉瓦。这是公司的一个供给端的一个情况，然后需求端的话，其实感受到市场的一个需求侧的一个信号持续走强。微软数周前呢，向 GEV 采购了7台大型的这个燃气轮机，用于它德州的这个数据中心。然后单台燃气轮机的价格呢，已经达到了这个超过了2.5亿美元。GEV 呢称，燃气轮机它的排单已经排到了2030到2031年。这个其中20%的这个新增的一个增量嘛，来自于 AI 数据中心。整体来看，目前这个燃气轮机的这个供需缺口还是比较明显的。摩根士丹利曾经预测，美国今年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电力缺口能够达到一个55吉瓦这么一个水平。然后西门子在6月底的时候，也在最新的电话会议上，把行业的整个年需求预测从90到100吉瓦上调到了110到120吉瓦，并且强调其实能够短期交付的都是属于这个稀缺资源，因此这个短期交付的这个有稀缺资源呢，都是属于应该是有溢价的。其他有还有咨询机构呢，曾经就是做过这么个估算未来3年可能燃气轮机的这个价格累计可能会上涨到300%左右这么一个水平，但目前其实燃气轮机还没有迎来整体量价齐升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说，燃气轮机它的业绩释放相较于 AIDC 其他的板块，就像存储、封装可能还略有滞后。GEV 呢，1季度它的调整后的这个 EBITDA 有8.96亿美元，接近翻倍的一个水平。它燃气轮机交付呢，大概25台，同比增加了32%。新签的燃气设备订单有21吉瓦，新单的这个价格同比就是相比之前的那些订单。相比传价订单，价格上涨了10%到20%，也就是说它的上涨的这个价格幅度并不大。二季度呢，公司整体营收11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2%，其中有机口径是增加12%。净利润呢是同比增长30%，达到6.68亿美元的这么一个水平。公司二季度就不像一季度有一个大额的一个一次性损益，二季度是没有的，所以说它的增长呢也算是比较干净的。刚我们说到它的新增订单嘛，也是有机增长88%，它的现在订单和营收，它的这之间的这个比值，就是订单除以营收，大概是一个2.2倍的一个水平。在手订单呢也同比增加了不少，受益于这个下游比较火热的这个订单和预付款，也是公司的自由现金流也大幅增加，现在公司二季度自由现金流增加到了51亿美元，同比呢是增加了49亿美元，单季度的水平其实也是超过了2025全年的这么一个水平。而公司整体的情况，就看燃气轮机板块的话，公司的这个燃气轮机的新增订单大概有167亿美元同比的这个有机增长大概是134%，也是一个非常可观的增长，增长幅度其实要比公司整体的总口径要高。另外呢，公司还有一个燃气板、燃气电气化板块，也就是数据中心相关电气化设备的一个订单，上半年累计超过了这个50亿美元，上半年的这个水平已经是2025年全年的这个2倍多了，这个水平了，所以说在也是受到这个整个数据中心的一个对于燃气轮机板块和电气化板块的这么一个同步催化，公司在今年第二次上调了。就是它的全年的总收入指引，目标总收入达到455到465亿美元的水平，同比呢能够增长20%多的一个水平，这是第一件事，就是 GEV 的一个二季报。 第二件事呢，就是杰瑞股份它的这个百亿大订单一个落地。7月22日晚上的时候，杰瑞股份也是发布公告嘛，其他及那个控股子公司和这个国际知名的这个云服务商签订了前驱轮机的发电机组供应合同，订单达到14.65亿美元，就是约合人民币99.5亿元，就是一个将近百亿元的一个大单。这个大单其实占到2025年营收的光是营收的一个61.3%。这个该订单呢，计划于2027年开始分批交付。这也是从2025年11月以来嘛，杰瑞股份拿下的第七份的燃机大的订单。也是受到这个消息的一个影响，公司在第二天，就是23日，股价一次涨停。这是第二件事。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是整体来看，这个这个燃气轮机这个板块呢，其实还是属于业绩在陆续进行一个兑现，但陆续兑现的这个程度还不是很高，但是订单是十分活的这么一个状态。其他的一些标的我们也说一下，你像英伦股份在7月份的时候，像它已经高位回调了不少了。而估值相对比较低的像东方电器就是相对抗跌一点。从产业逻辑上看，海外整机厂为补产能正在加速导入中国的这个供应商，像硬流是西门子的 FH 叶片的中国的这个独家供应商，然后呢与贝特修斯也有 Nova L7 系列的一个合作，而且这个合作量呢也是连创新高，一季度呢也拿到了像阿尔萨多的这个超过3.5亿元的一个订单。此外呢还有万泽，你像万泽也是进入了像东方电器航系的这个供应体系并且拿到了很多型号的这个海外的一个冶片的一个订单。整体来看，这个燃气轮机行业供需缺口到一季度2036年都是真实存在的。你看现在它的年交付量不足50吉瓦，而意向的订单量就是远超80吉瓦就像西门子预测的，或许能有一个将近100吉瓦这么一个需求量。当前的这个阶段，我觉得对于燃气轮机或者说整个 AIGC 板块，应该从预期转向看兑现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说我们在推荐标的的时候，也是按照兑现的这个确定性进行一个分类。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高弹性的一个杰瑞股份，像杰瑞股份也是接连拿下大单，这个一个订单王，也是这次美国 AI 数据中心建设的一个直接受益者。杰瑞真正的壁垒呢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他对他来说真正的壁垒就是他能打入 CSP 这个产业链，这也是说巨头愿意跟杰瑞合作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同时呢，公司还搭建了个像新基、航载人等多元的这个巨头一个体系，这压他又有预期涨价，又有产能增长，有订单高增，整个三重的一个共振，我觉得他是有望成为跟当前整个 AI 电力最优的这个稀缺性标的，这是杰瑞。第二的话，可以说是确定性相对比较高，但是可能还是要等一等价格的这么一个标的，就是硬流。硬流现在就是西门子中国独家的这个供应商，然后还拿下了贝克休斯的这个主机大单，然后今年预计还拿到了阿尔法多的这个增长订单。在这个海外供应链里面呢，它的认证壁垒是最硬的，而且就是从7月以来，它已经回调了27%左右了。其实我是建议在这个回调过程中嘛，就是逐步的分批的可以进行定量一个布局。第三可以选择像攻守比较平衡的这个东方电器，它估值呢相对比较低，A 股大概21倍啊，港股的话有不到16倍。这个属于整个板块中估值比较低的，同时呢还是重型燃机的这个国产化的一个主力。你看它的50兆瓦的这个重型燃机已经实现了这个订单零突破，开始向海外实行供货了。同时它 H 股呢这个折价还是相对比较深的，我觉得是可以作为一个板块的底仓来进行布局的。另外呢是这个再往后就是性价比的这些选择，像豪迈科技啊、联德啊，都是燃气轮机的这个零件的一个供应商，然后燃气轮机业务对他们来说都是属于就在主业之外的一个新业务，或者说是类似于一个低估值的一个期权，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们就可能是属于整个板块里少见的一个 比较便宜低估的一个这个标的。然后再往后可能就是一些材料端的，像龙达股份啊、图南，包括这个钢研高纳啊，他们的逻辑就是这个随着产业链往后一个传导，可能性呢相对比较靠后，可以作为这个燃气轮机整个板块的一些风啊，就是在这个投资过程中呢，主要是我觉得是规避掉目前来看就是规避掉没有实际订单，只是单纯有概念的一些标的啊，就可以啊。这是我对于这个燃气轮机板块的这么一个简单一个介绍啊。下面呢，由我们的同事孟欣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本周我们邀请的这个进步机设备的一个专家。
好，我是开源机械的孟欣，向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昨天晚上我们组织的一个电子部还有电子部之机的一个专家交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专家呢是来自台湾的某头部的一个电子部厂。首先关于这个整个电子部行业的一个供需然后景气度的一个判断，专家呢是认为本轮的电子部行情和2017年、2021年的这个周期性的不同，本轮呢还是来自 AI 服务器还有算力基础设施带动的一个这个板层数的一个增加，而且推动了这种包括 LowDK、LowCT 还有石英部的这种高端部种的一个需求。现在呢电子部是从电子纱然后到电子部然后到副铜板环节都是偏紧的这样的一个局势，然后专家本人呢也是判断高价的一个持续时间可能还是更长，可能短期呢就是能看到至少是到2017年年中可能至少都还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目前呢看到这个织机的一个供给格局，现在还是以丰田的这个织机为主，然后行业新增的一个订单排产周期比较长，然后根据专家口述呢是目前丰田的这个织机是已经排产排到31年了，现在的一个产能呢是大概每个月100台，也计划是通过转移部分的这个民纺的产能，然后以及寻找中国的零部件去做替代，然后把产能能够提升到可能200台左右一个月。但是呢因为日本的这个配套供应商扩产比较慢，零部件的一个供给还是主要的一个需求。然后看到国产的一个替代进展呢，国内大概是目前有3-5家的厂商是在研发这个电子部织机，现在进展比较快的呢是浙江的泰坦股份，然后还有这个山东日发，这个日发是非上市公司。目前呢做的比较好的呢还是泰坦，像现在就是2116、1080、7685全都可以实现，然后日发呢目前还是生产这个中低端一点的76285。然后浙江万利这个公司呢之前也有看到它是一个非上市，它呢是原先就是以箭杆织机为主，然后转过来就是做仿照丰田式的一个喷气织机的一个研发难度和这个时间的一个周期可能会比较的漫长。然后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关注的重点还是在泰坦上面。泰坦的一个目前的验证和样送样的一个进展，目前呢和专家所在的公司这边是从3月份开始接触，然后6月份完成了第二次送样，两次都是送了500米的1080的一个步，而且进步的速度很快，短短2到3个月左右，然后就从这个样品的等级从一开始的 B 到 C 级，然后第二次就已经升到了 A2 等级。后续呢可能设备的一个大方面的结构问题已经显著改善，后续呢这个会这个计划在8月初左右把样机去送入到布厂里面，然后先以1080布来磨合设备，然后后面呢再尝试更高端的一些的一个步骤。稳定性测试的阶段短期来说大概1到2个月左右，然后再测试可能几个月的时间左右，然后去做一个时间的一个验证。如果测试顺利呢，专家也是表示就是所在的这个企业会首批去采购这个大概100多台的一个设备，然后后续呢根据扩产计划可能再去采购这个大几百台设备，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量的这样的一个级别。 然后关于就是这个几个步骤，就是大概就是 A2 大概到什么等级呢？这个我们也咨询了一下专家，就是如果说布厂的这个验证达到 A 级，那下游的这个副铜板厂其实是不需要就是因为这个织机品牌变化再重新验证。如果后续的一个处理工艺发生变化呢，那么可能最多呢是关注一个这个物性的一个影响。也就是说，如果说国产的这个设备突破了，只要达到 A 级以上的这个布的一个验证等级，那么像泰坦的这种 A2 等级其实就是已经开始可以正式去量产使用，大概是到这样子的一个等级。所以我们推测，这也是专家觉得那八月份开始他们也就是要把这个设备放到厂里面去做一个正式的一个稳定性和批量性验证的一个一个主要的原因。然后除了像专家所在公司以外，国内的头部的电子布厂泰坦也已经送样了至少三家左右的这个设备，开始再去做一个验证的尝试。那后面我们认为这几家按照像专家所在公司的这个口径来看，那可能验证结果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我们后续也会去继续追踪这一块送样的一个验证的进展。对，然后这个是关于就是目前送样大致的一个就是公司上面的一个标的上面情况。然后其他的关于就是整个像现在这个电子波的一个价格还有库存以及就是整个缺口的一个测算，现在呢就是七月份的时候7628布的价格大概是8.5到9块钱一米左右，然后本月呢涨了大概1.2块这个一米，然后八月份预期可能还会再涨1.5块一米，然后九月份到年底可能还是维持一个大概10%的一个月度的一个涨幅，那到年底可能就会接近到15块钱一米左右。然后1080布呢现在大概是12块钱，到年底呢可能会接近到20块钱左右。当前行业的库存整体还是偏低的，电子纱、电子布还有这个副铜板都是非常供给偏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格局。然后布厂现在大概就基本上是凑够10万米一车，然后就立刻发货，也不存在说是这个因为去囤库存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现在下游的一个扩产呢，像现在头部的几家包括巨石，然后国际富材、泰波，然后还有河南光远、建滔等等头部的企业都在扩产，三家的一个这个织机订单规模大概可以达到1500台。专家也认为呢，头部的这个企业提前去锁定了丰田的产能，一方面是应对下游的副铜板和 PCB 的一个扩产，另一方面呢也提高了新进入者去获取设备的一个难度。未来新增的织机中比较大的比例可能会投向 low DK、 low CT 还有石英布。E-glass 的这个电子布供给呢缺口可能未必能够得到一个同步的一个缓解。所以呢往后面来看，认为可能说这个像现在这个电子布的一个缺口可能大概月度缺口是4000万米一个月，主要是在 E-glass 上面，然后其他的等到后面包括这个 CT 包括这个 LODK 他们渗透率提升之后，可能对整个所有的布加起来的一个需求还是在持续扩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场面，然后对织机的需求呢可能也还是比当前去测算看到还是要多得多。因为即使按现在的一个这个4000万米的一个缺口来算的话，对应的一个织机缺口大概是至少是大概如果按照薄布的一个效率算的话，那大概就是在6000到8000台左右了。那如果按厚布呢这个稍微少一点，但我们平均一下看，那至少现在的一个织机的一个缺口就是在4000台，这个是当月的一个缺口。那我们去看到年底以及看到明年呢，可能甚至能看到一个1万甚至2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织机的一个缺口。所以现在呢这个还是电子布的一个织布机还是在核心的一个关键瓶颈环节，然后也这个欢迎各位领导继续去关注这个包括我们电子布的这个上游的一些品种，然后包括像巨石、红河等等，然后也欢迎各位领导继续关注我们中间的这个设备上的核心瓶颈卡口，包括像泰坦股份这样的一个公司它送样验证的一个进展。对，这个是我今天晚上关于这个本周的一个专家会的一个汇报。感谢各位领导。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